好，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夺取人心啊，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厉害啊。正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7到11节。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祷告啊，阿爸天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能够听见你从天庭宝座发给我们的训诲。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刚才说了，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夺取人心。那么为什么要说基督徒要夺取人心呢？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基督徒要不要夺取人心呢？哎，答案是的。那为什么要夺取人心呢？其实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都活在罪恶的权势下面，走向灭亡，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基督徒有必要要夺取他们的心，让他们真的明白这个世界的本相，让他们心意回转归向基督，以至于他们可以得救，脱离死亡，进入永生。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夺取人心啊。那么夺取人心听起来这个话有点可怕，一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么怎么样才能做成呢？这个圣经其实给了我们答案，而这个答案就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啊。世上所有的基督徒都被主耶稣夺取了他们的心，转变成他的门徒。大家同意吗？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夺取人心的话，我们就要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因为当我们学会了耶稣基督的方法怎么样夺取人心，我们自然也就可以去夺取人心，把他们转回归向基督了。那么主耶稣是怎么样夺取人心的呢？好，今天我就把这个奥秘告诉大家哈。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叫做身份认同。我给大家一节经文，在腓立比书2章6到7节哈，我读给大家听。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认同我们罪人的身份，是不是啊？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对不对？啊，主耶稣认同我们，那个罪人的身份，所以呢，他从天庭宝座降生，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对不对？以至于他可以用完全的人的身份去代替我们承受我们罪有应得的刑罚，罪恩就这个救赎就救恩就这样做成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主耶稣不认同我们的身份呢？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如果主耶稣不认同我们的身份，不道成肉身，请问谁来代替我们承受罪有应得的刑罚呢？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的信仰，其中一个非常的关键点就在于身份认同。大家同意吗？好，这是第一个关键点啊。第二个关键点，它不光是身份认同，它还有正直的品行。刚才读的腓立比书2章6到7节，我可以现在给大家读8节哈。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节经文讲什么呢？这节经文讲的耶稣基督不只是道成肉身，他还被钉十字架，对不对？如果耶稣基督只是道成肉身，只是在世上轻描淡写的讲讲罪，谈谈永生，给我们做做榜样，然后潇洒走一回，而不是在十字架上痛苦死去的话，救恩能做成吗？也不能做成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怎么夺取人心的啊，他是身份认同加上正直公义的品行。那么也正是这两点非常的感动我们，夺取了我们的心。我当时记得我在出信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圣洁的主怎么会认同我这个罪人呢？他凭什么呀？而且这位大有全能的主怎么可能竟然为我这个渺小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的啊？但是这件事情就这样做成了，所以我非常的感动这位爱我的主啊，所以他夺取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甘心的顺服于他，并且称他为主。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关于夺取人心这个主题的。我们要讲的其实是使徒保罗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只知道这个哥林多后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当时这个背景是使徒保罗面对那些跟他产生了矛盾，而且非常严重的矛盾，甚至是敌对他的哥林多人， 那他怎么办呢？怎么样去劝勉他们呢？怎么样才能夺回他的心呢？那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保罗是怎么做的。那保罗怎么做的呢？他就是效法耶稣基督。刚才说了两点啊，身份认同，然后呢正直的品行。你说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的哈。我们等会儿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是不是这样写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听了这篇讲道以后，就知道应该怎样去化解你跟那些跟你产生矛盾的弟兄姐妹啊之间的这个矛盾，让教会能够更加的合一，然后向世界彰显基督荣耀的身体。好，首先我给大家先读一下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哈。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七到十一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跟我一起来看。好，请听神的话语。哥林多后书十章七到十一节，你们是看眼前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要造就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我们，并不是要败坏我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羞惭愧。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即使见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形式也必如何。啊，感谢主的话语，非常，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美的一段经文哈。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写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部分的第二段。我们上次讲了哈，哥林多后书主要是第三部分，哥林后书分成三部分，第三部分主要是保罗对那些还没有悔改的哥林多人的劝勉。第一部分是对那些已经悔改的哥林多人的鼓励，坚固他们的信心。第二部分是讲捐款，对不对？既然你们已经悔改了，你们要有实际的捐款的行动。但第三部分呢，保罗也兼顾那些还没有悔改，没有向他认错的，仍然敌对他的，仍然跟着那些假教师来反对他的那些哥林多的弟兄姐妹的劝勉啊。这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三部分哈，请大家记得了。所以保罗面对的其实是他的引号仇敌，对不对？因为这些人还没有回转心意来归向基督啊。所以我们上周讲的是这部分的第一段经文哈，讲的是劝勉赏为悔改的哥林多人的方式、本质和目标。劝勉如何劝勉与你为敌的那些弟兄姐妹，与你发生矛盾的那些弟兄姐妹。那么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今天这段经文跟上段经文有什么区别呢？今天要讲的是在你劝勉那些跟你发生矛盾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应该具体怎么做。上次只讲了这个方式，大致的方式、本质和目标，但是没有谈怎么做。保罗是怎么样夺回他们的心的呢？到底怎么具体做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哈。那么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首先要跟大家说这段经文分成两段啊，我把 PPT 调到下一页哈，两段，大家可以看那个 PPT 分成两段哈。为什么分成两段呢？因为大家可以看这段经文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词哈，有一个短语，同一个短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十章七节，大家可以看哈，十章七节这一个短语叫做你要再想想啊。然后在十章的十一节也出现了一个短语叫这等人当想啊。如果你看过原文的话，你就发现原文这两个词是两个短语是一模一样的哈。所以因为这两个短语，所以保罗让哥林多人想几次，想两次。所以这段经文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十章七节，讲的是身份认同；第二部分十章的八到十一节，讲的是正直的品行。那么中心思想呢，这段经文中心思想就是夺取人心是靠在基督里的身份认同和正直的品行。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到底神要教导我们什么。好，首先经文一上来让我们看到保罗马上点出哥林多的问题哈。哥林多人的问题是什么呢？十章七节保罗说，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哦，保罗说这个哥林多人是看眼前的。那么我查了一下，这个眼前这个词其实更贴切的翻译叫做表面。你们是看表面的吗？ 如果你们去查那个新译本，中文新译本哈，其实它翻译成是表面。那么什么叫看表面呢？哥林多人看什么表面呢？哦，我们联系上下文就知道，哥林多人只看保罗服侍的表象。那么他们什么不看呢？他们没有看到保罗服侍表象下面他的为人和他服侍的动机，所以这个叫做哥林多人看表面。其实我想问问大家哈，你觉得看表象够不够？肯定不够，对不对？看人比看事要重要，因为身份决定行为，大家同意吗？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只看表面的话，很容易看错人的，对不对？哥林多人就是这个问题，他们看到保罗讲话很严厉，保罗的信啊，这个看起来很严厉，好像不如那些假教师有修养。哎，你们记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好像主耶稣没有法利赛人有修养啊，对不对？啊，看表象。而且他们不光是看到保罗的信很严厉，他们看到保罗讲道啊，在他们面前讲道，不用委婉的语言，这个是保罗自己做过见证的，在哥林多前书，对不对？但是这个好像就不如假教师有学问呢。于是哥林多人就轻看保罗啊，在假教师的蛊惑当中，甚至跟保罗发生了矛盾，拒绝他，敌对他，赶走他啊。那好，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么严重的矛盾，保罗怎么办呢？他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哦，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讲的。保罗的解决之道在于身份认同和正直的品行。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是怎么来劝勉这些哥林多人的。好，首先保罗要跟哥林多人有一个身份的认同。我们来看第十章第七节下半句，保罗继续说，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保罗意思很明确了，是不是？他说，哥林多人呐，你们好好想想，我是谁？我是谁？我是属基督的人，你们是谁？你们也是属基督的人，我们都是基督徒啊。那所以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哈，保罗想要通过身份认同来干嘛？来化解他跟哥林多人之间的矛盾，对不对？什么叫身份认同？就是你是谁，我也是谁，我们俩其实同出一源，我们是同样的人的，所以你为什么要跟我产生矛盾啊？这叫身份认同。好，那么这样做有效吗？哦，非常有效。身份认同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说哈，其实你自己想就想明白，请问人心是不是很复杂？看人是不是不容易？对不对？对，看人很难，人心很复杂。但是当你可以跟对方彼此有身份认同的时候啊，你这个事情就变得简单了。比如说你们同事一起是从同一个老家出来的，那你就会格外的感觉到比较亲，对不对？哦，你们的信仰是相同的，格外的比较亲。所以这个时候当身份认同的时候，你就更容易去接纳对方，而且呢也比较容易去包容对方的缺点啊，这是神的自然的启示。所以想明白这一点解决了我一个很大的疑惑啊。这段时间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唐崇荣牧师的这个告别布道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哈。哇，这我发现唐牧师老了啊，这是他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去美国北美洲布道了。所以他在讲道的时候呢，我仔细听了，我发现他语重心长，而且这次啊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特意把他最近在印尼啊开布道会的这个照片都贴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呢，为什么呢？他要让大家知道印尼的福音多么的兴旺，美国的福音多么的衰败。哦，一看这个照片上面看到他每一场布道会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啊到他的台前悔改参加，然后他想通过这个方法去唤醒这个灵性沉睡的基督徒。所以我自己看了以后我非常的感动，我真的很感动。然后我自己暗暗励志，我说我要像唐牧师一样，虽然我的恩赐比他差远了，但是我像唐牧师一样为福音舍去一切奉献一生。不过令我觉得很惊讶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是在线看的哈，这个视频下方有很多留言。令我很惊讶的事情是，我发现怎么这么多人对唐牧师的评价是负面的呢？这个有点令我惊讶哈。那么他们说的也有点道理了，比如说他们说唐牧师很骄傲，你看唐牧师总喜欢炫耀自己，把自己的成就抛出来给大家看。 而且唐牧师有的时候说的那些神学观念不太归正啊，好像。而且还有唐牧师啊，脾气不好啊，不谦卑，经常骂人的，对不对？不像基督哈。而且唐牧师总是要强迫台下的观众跟他说一些他自己的话，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念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后来大家都很勉强的，你听那个台下人就很勉强的啊，跟着他念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有很多种种的这个负面的这个评价对唐崇文牧师哈。那么我看以后有点惊讶，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对唐牧师的评价是正面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对唐牧师的评价是负面的呢？那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困扰着我。当然我也知道唐牧师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对不对？哦，我读到了，一直等到我读到了今天这段经文，我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关键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对唐牧师的评价是正面的？或者说为什么有人对唐牧师的评价是正面？为什么有人对唐牧师的评价是负面？知道为什么吗？告诉大家四个字，身份认同啊。呵呵，什么叫身份认同啊？那些对唐牧师的负面评价的人啊，对他的身份不认同。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人？一个凶巴巴的讲话，凶巴巴，而且总是用一些他们不喜欢听的话来挑战他们的老头子，对不对？嗯，这样的牧师算是牧师吧。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唐牧师一生辛劳服侍主，奉献一生，他们没有看到。所以他们没有认同这是一位为主奉献一生的老牧师，而是去认同他一些次要的东西。那我为什么会对唐牧师有正确的评价呢？因为我虽然知道唐牧师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是有缺陷的地方，但是我主要是认同他是一位为主忠心摆上的老仆人。当你认同他是一位忠心摆上的老仆人，你自然可以包容他的很多的缺陷，因为哪个人没有缺点，对不对？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了神大大的使用他，这就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身份认同是可以给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多么的不一样。你如果认同对方的身份，你会喜欢他；如果你不认同他的身份，你会讨厌他。那哥林多人是不是犯了同样的毛病？当他们不愿意认同保罗的身份的时候，他们就讨厌保罗，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是怎么样来挽回他们的呢？怎么样去夺回他们的心呢？保罗说，你跟我是同样的身份，我是基督徒啊，你也是基督徒啊，我们都是服侍神的人。那这就是保罗去劝勉这个哥林多人的具体的做法。所以讲到这儿，我想要跟大家说，基督徒之间一定要彼此认同对方的身份，基督徒和基督徒不要不认同，彼此不认同，要认同对方的身份，我们都是基督徒啊，这样一来就不容易产生矛盾了，明白吧？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发生了一些矛盾，那按照我刚硬的性格啊，我当时打算永远跟他隔绝，不要再理他了。可是我转念一想，不对呀，因为这个人如果是真基督徒，我确定他是个真基督徒，将来我还要在天上怎么样，还跟他见面的是吧？甚至很有可能神会把他放在我边上做我的邻居啊，那咋办啊？对不对？如果我现在关系跟他闹僵了，将来在天上见面的时候多尴尬，而且是在叫做永恒中的尴尬，尴尬在永恒，对不对？哦，所以我一想不行，所以我就主动跟他和好了啊。其实基督徒彼此认同，不仅是因为将来在天上要见面，更因为我们都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重价买来的，对不对？如果我说我今天爱主，为什么我就不能爱主所爱的人呢？哦，我是主所爱的，他也是主所爱的。请想想，如果两个都是主所爱的人却不和睦，我们的主该多伤心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够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所爱的主伤心啊！这也是一个彼此认同的一个理由啊。哦，对，还有，这个人虽然我不喜欢他，他的性格跟我不一样，但是他身上啊，他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如果他是真基督徒，他圣灵住在他里面，也许他让我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圣灵通过他来管教我呢。哦，所以我也不能够跟他隔绝。哦，还有，主耶稣曾经说过， 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个真基督徒有神的形象，基督的样式啊。如果我今天跟他不和睦，我岂不是就跟主耶稣不和睦吗？哦，不行不行。所以弟兄姐妹，我讲了这么多，主要是告诉大家，基督徒之间真的应该彼此认同，因为我们同有一位爱我们的主。大家明白吗？讲到这里，其实我想跟大家讲深一点哈。其实神子民之间的身份认同是很重要的，这个重要性其实整本圣经都有谈到，早在旧约当中就已经向我们启示了，只是我们没有，就是很多人视而不见哈。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就知道了，在利未记第26章12节，这节经文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说的，他说，耶和华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啊，这句话大家听明白没有？啊，神学家把这句话归纳为叫圣约用语。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神要跟以色列人干嘛？立约。这句话表明了神跟他子民牢不可破的立约的律法关系。明白了吧？好，那我等一下哈。请问，这句话里面有没有身份认同啊？这句话完全就是身份认同，对不对？你要认同我做你的神，因为我是神这个身份，我也认同你作为子民的身份，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问大家哦，圣约的本质是什么？圣约的本质当然有义务，有这个赏赐，有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它的本质，它的关键点在哪里？是一个身份认同，看到没有？对不对？神认同以色列做他的子民，以色列认同神耶和华做他们的神。没有这个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请问圣约会成立吗？圣约就不成立了，对不对？所以身份认同非常的重要。那么到了新约，不仅是旧约，到了新约同样也是揭示了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第一次当他看到彼得的时候，他说了句什么话？主耶稣第一次看到彼得，没有说啊，来跟从我啊，啊，你要行什么律法，没有。主耶稣第一次看到彼得的时候，他说，彼得，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被称为基法，基法翻过来就是彼得。主耶稣第一次看到彼得的时候，首先做了件什么事情？首先做的事情就是给彼得确认他的身份，他叫彼得，他叫石头，他将来要做教会的柱石，对不对？所以身份认同多么重要啊。好，彼得也是一样。当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认出耶稣的身份，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重不重要？太重要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主耶稣在加利利传道3年以后，他问大家一个关键问题，问门徒关键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身份问题，是不是？然后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彼得回答是什么？你的身份就是基督，你的关键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好，当彼得讲完以后发生了什么事？主耶稣就从一个加利利的传道人转变成为一个走向奔赴十字架慷慨就义的人子，是不是？整个的耶稣基督的事工，地上的事工，因着身份的认同，因着教会认出他的身份，就发生了转折，整个的救赎的进程就向前大大的推进了一步。所以你说身份认同重不重要啊？英文叫做 identity 啊。但是相反哈，如果不认同身份，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神的主的责备。如果你不认同耶稣的身份，主就责备你。还记得主耶稣12岁的那一年啊，他在过节，他后来留在圣殿里面发生了什么事，记得吗？哦，他在圣殿里面，因为圣殿其实就是他的家啊。主耶稣真正的家就是天上的至圣所，那圣殿就是照着天上至圣所所造的。这时候他的妈妈来了，他的妈妈找了他很久啊，玛利亚找了他很久，好心的找他，最后终于找到他，然后他玛利亚就用怪罪的口气对他说，我儿啊，你为什么让我们这样行呢？你看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可是主耶稣怎么回答的呢？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那么这一问一答表明什么呢？表明玛利亚其实没有完全认同主耶稣的弥赛亚身份。如果玛利亚完全认同、知道、认同弥赛亚的身份的话，那么她应该知道这位弥赛亚应该在圣殿里面，因为圣殿就是她的家。所以主就谴责了玛利亚，你为什么要找我呢？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份认同非常的重要。其实你好好想想，法利赛人跟文士以及长老、祭司长那些宗教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为什么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不认同他弥赛亚的身份，是吧？啊，好，既然如此，基督徒之间就应当更加的彼此认同对方了，不是吗？如果我们都能够彼此认同，怎么还会有解决不了的矛盾呢？其实我跟大家说哈，你仔细想一想，基督徒之间彼此不能认同产生矛盾，是不是一个罪啊？啊，其实是罪的表现。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彼此不认同，就等于你不认同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的功效。如果你不认同一个基督徒，就等于是轻看圣灵在他的里面的工作，也轻看了神在万古以前对他的预定和拣选，对不对？所以你不认同基督徒，彼此不合一，其实是一个罪的表现，说明你不信神的救恩，不信神的救赎。我问大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哈，一个关键问题，我问大家，如果今天主耶稣不认同我们罪人的身份，他没有道成肉身成为人的话，请问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不是还仍旧住在罪中，继续浑浑噩噩地沉沦下去不能自拔，对不对？然而我们亲爱的主竟然道成肉身，从荣耀的天庭宝座降临到黑暗丑陋的世界，成为罪人的样子，请问他在干什么？他在认同我们这个罪人的身份啊。而正因为他对我们这个罪人身份的认同，才换来了你的永生。而且你想想看，他为了这个身份的认同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呼召我们要以身份认同来夺取人心，神呼召我们要以身份认同来夺回那些与我们产生矛盾和隔阂的弟兄姐妹的心，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做的。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在做他的仇敌的时候，他竟然主动的已经认同了我们罪人的身份。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这个身份认同的大爱就夺回了我们刚硬的心。所以今天主也呼召我们用同样的爱，用身份认同的爱去夺回与我们产生矛盾的弟兄姐妹的心。好，这是讲章的第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讲第二部分。那么主耶稣通过身份认同来赢得我们的心，够了吗？还不够啊，否则的话他道成肉身就够了，不用被钉十字架，对吧？啊，还不够哈，他还要通过正直的品行来让我们确定他的身份啊，这个很重要。因为确定一个人的身份的方式就是看他的品行的。所以当施洗约翰派两个门徒去确定耶稣的弥赛亚身份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吗？啊，他们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谁呢？他们在确定弥赛亚的身份，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回答他怎么说，你们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情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腿走路，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主耶稣是怎么回答这个来前来确认他身份的人的？主耶稣告诉他们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有怎样正直的品行，以此证明他的弥赛亚身份。哦，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也学到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不仅要哥林多人想一想他和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接下来他要向他们证明显明他的正直的品行，以此来证明他的身份，夺回他们的心。好，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来说的哈。好，那保罗的正直品行是什么呢？保罗是怎么说的呢？ 保罗的政治品行就是正确的使用神给他的权柄，而不是滥用这个权柄。我们来看第十章八节，保罗说，主赐给我们的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哦，他对哥林多说话是比较严厉一点，但是你知道吗，这是我在使用神的权柄啊，而这个权柄使用不是要来压制你们、毁坏你们、打击你们，而是要为了造就你们，让你们悔改。所以我稍微夸口，我说啊，我有这个权柄，也是理直气壮、问心无愧的。那保罗就是这个意思哈。那么讲到这儿，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其实确实是这样的人，他真的没有自夸啊。如果哥林多人稍微留意一点，稍微留意一下，你会发现。他们就会发现保罗确实是一个不是滥用权柄的人啊。这一点其实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有说过啊。如果你对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比较熟悉的时候，比较熟悉的话，保罗在那里说了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他没有使用使徒的权柄。保罗说他有自由，他有使徒权柄，但他没有使用啊。他完全可以靠福音养生，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来传福音，大家来供养我，可以的。他也可以完全像其他的使徒一样娶妻生子，他举了彼得的例子，对吧？彼得有个妻子，然后带着妻子在教会当中往来，但他没有使用这个权柄。为什么？他为什么仍然单身啊？他为什么仍然在哥林多还支帐篷养活他自己啊？为什么？他说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倒凡事忍耐，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隔绝。所以保罗想要表明什么？表明保罗想要告诉他们说，我是品行正直的人。从哪里看得出来呢？是你看我没有滥用神给我的权柄，我是正确使用神给我的权柄的。所以保罗在接下来他还特意的把他的正直的权柄清清楚楚的讲给哥林多人听。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其实是用这个权柄。我们来看第十章的九到十节哈，继续看。保罗说，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严厉，及至见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我们知道当时为什么哥林多人反对保罗，因为他们当中有些假教师别有用心的人在撺掇他们，说保罗不好，保罗你看他讲话又沉重又严厉，他不在你们当中可勇敢了，可是他到你们当中以后呢，哎呀，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一点都不咋样啊啊。那么保罗讲这话是不是在炫耀自己呢？当然不是，他是要通过显明自己有正直的品行，让哥林多人来认同他使徒的身份，大家可以理解吧？哎，保罗说，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他在解释哈、啊，他在解释，他为什么要解释呢？他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他的品行是正直的，以此来认同他的身份，啊、哦，然后以此化解哥林多人和他的矛盾，他要向他们。坦荡地表明自己是一个不滥用权柄的人，以此夺回哥林多人的心意啊，是这样的。所以保罗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叫做正直的品行。我们不光要在平时要有正直的品行，在我们与弟兄姐妹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为这个正直的品行而辩护，大家明白吧？啊，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神的仆人都像保罗一样啊，有正直的品行，不滥用权柄呢？啊，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位王啊，以色列的王，就是一个滥用权柄的例子啊。我们都知道这位王叫什么？大卫，对不对啊？所以接下来我要讲讲这个人的例子，以至于大家明白拥有正直的品行、不滥用权柄的正直品行是何等重要。那这个大卫王是怎么滥用权柄的呢？有一次他在阳台上，他看到他的手下一位将军叫乌利亚啊，乌利亚的妻子在那里洗澡，对吧？就起了奸淫的心。然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使用做王的权柄把这个女人招进宫陪她睡觉。然后呢，他又害怕丑事败露，他也知道这个是不好的事情，他又动用了一次做王的权柄，干嘛呢？这次就是把乌利亚的丈夫，这个忠心良善的乌利亚， 设计谋让他惨死在战场上，所以他奸淫他谋杀都滥用了他做王的权柄，对不对？那么这件事情当然逃不过神的眼睛了啊！大卫滥用神的，因为大卫滥用神的权柄，神就向他宣布了一个很可怕的结局。神是怎么说的呢？神对大卫是这样说，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呢？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借着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哇，这好恐怖啊！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里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哇！所以我读到这个故事以后，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想一想哈，这个滥用权柄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哇！也许你会觉得说，哎，我是个平信徒哈，这个权柄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其实我跟大家说，大有关系。你们还记得彼得前书2:9怎么说的吗？我们是什么？哎，我们有祭司的权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而且不光有祭司的权柄，我们还有君王的权柄，因为这里把祭司称为君尊的祭司。不光有君尊和祭司的权柄，我们君王和祭司的权柄，我们还有先知的权柄。因为彼得前书2:9继续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平信徒，不光是牧师长老，都有什么先知祭司君王的权柄，对不对？请问你有没有善用先知君王祭司的权柄呢？还是像大卫那样滥用基督徒的自由享受今生呢？所以大卫的例子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我们有没有一个正直的品行，我们有没有不滥用神的权柄，我们有没有，我们是像大卫呢，还是像保罗呢？不过感谢主啊，还好我们的中保不是大卫，要是大卫的话我们就完蛋了，对不对？我们的中保是谁呢？我们中保是一位不滥用权柄的基督，所以他就成为我们不滥用权柄所效法的榜样，对不对？而讲到这里，其实大家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是怎么不滥用权柄的？我给大家举些例子哈。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行了许多神迹，但是没有一个神迹是他用来炫耀自己能力的，都是出于怜悯的心，对不对？是吧？这一点可以反映在他面对魔鬼的这个试探上面。在旷野里面，魔鬼试探了耶稣3次，其中第二次大家还记得吗？第二次是魔鬼把他带到殿顶上，然后跟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跳下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句话其实用心很险恶，目的就是让主耶稣基督滥用权柄来证明他自己。用一个错误的方法，不是正直的品行来表明他的身份，用一个不正直的品行来表明他的身份。所以那个魔鬼这个诡计非常的可怕，对不对？但是主后来有没有上当？没有上当。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对不对？主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行任何的神迹都不是为了炫耀他的能力啊。而且不光这样，耶稣基督不光没有滥用权柄，他甚至为我们放弃了原有的权柄。当他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施洗约翰一下子看出他的身份来，哦，原来你就是大有权柄的神的儿子，就对他说：“哦，我当受你的洗，怎么你反过来到我这里来了？”但是主耶稣怎么说的？主耶稣为了认同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份，而甘愿放下他天上的权柄，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犹太人。他对施洗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主般的义。”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为了认同我们罪人的身份，甘愿把权柄，天上的权柄放下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还有一个权柄没有放下。什么权柄？这个讲出来非常令人惊讶， 什么权柄呢？叫做舍命的权柄。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主耶稣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其实保罗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他在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完全不像当时的大卫，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不滥用权柄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正确使用天父给他权柄的人。哦，讲到这儿真的很感动。亲爱的主耶稣，你为了我们这些渺小污秽的罪人，竟然使用了舍命的权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呼召我们善用他赐给我们做门徒的权柄，就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你善用了这个权柄吗？好，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为了将哥林多人的心意夺回，保罗以他正直的品行来证明他的使徒身份，而他正直的品行就是他不滥用神的权柄，顺服神的旨意，正确的、勇敢的、谦卑的，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去使用从天而来的权柄。大家明白吗？不过讲到这儿，我还要继续补充一点，因为这段经文后面还有一节经文，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的正直的品行不仅是不滥用神的权柄，也是他的言行一致的表现。我们来看第十章的十一节哈，保罗说，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保罗的意思是，他信上的言语跟他见面的行为是一致的，所以可称为这叫言行一致。那么言行一致重不重要呢？哦，太重要了。言行一致和不滥用权柄是同等重要的啊。如果你英语比较好，所谓的正直啊，正直这个词叫 integrity。这个 integrity 这个词，这个正直在英文里面的意思其实就是言行一致的意思哈。那么言行一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言行一致反映了神的信实。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他是说到做到的神，对不对？神说到他就会去做，他做就是他所说的。神的他的行为见证他的话语，他的话语解释他的行为，对不对？我们在分析主耶稣在地上施工的时候，可以把主耶稣的施工分成两部分，话语施工，行为施工。但是这两部分绝对不像灵恩派是分开的，不隔开的。他的神迹印证了福音的大能，然后他所传的道是大能的福音，明白吧？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和他的行为就合而为一了，是不是这样？因为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应验了许许多多所有的神在旧约里面的应许，不是吗？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降生的时候就应许了神的话语。当时希律王要杀他，他就刚出生他就要逃到埃及，这是要应验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一节，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他洁净圣殿，因为他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火烧，这是要应验旧约诗篇六十九篇的第九节。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这是要应验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九节的预言。最后他在星期五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要表明他就是旧约提到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你可以看到言行一致多么重要啊！因为神是信实的，在旧约中所有的预言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神也呼召我们，让我们言行一致，借着言行的一致彰显我们正直的品行，就可以来表明我们的身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仅不要滥用权柄，也要言行一致，这才能让人看出你是一个真信徒，是用生命，你的生命来回应基督救恩的人，也因此让你跟有矛盾的弟兄姐妹能够和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他是这样做的，因为主耶稣是这样做的。今天神也呼召你这样做，以此来夺回 人心。所以这段经文整个告诉我们什么，我总结一下。其实这段经文是对保罗前面十章五节，如果你圣经还打开的话，你可以看十章五节，保罗对十章五节的一个总结。保罗在十章五节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今天我们与有矛盾的弟兄姐妹来往，今天我们去传福音是有一个什么目的？是要将人心意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那具体怎么做呢？具体的做法就是身份认同，正直的品行。身份认同指的是你要去认同罪人的身份，你要彰显出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样的爱，去接近他们，也让他们能够看见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并且用你正直的品行，用你不滥用神儿女的权柄，并且保持言行的一致，来证明你真的是属神的人。愿神的话与你同在，借着你将人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不仅差你的儿子道成肉身，也让他被钉十字架。你不仅让他来认同我们的身份，也通过正直的言行来展现他弥赛亚的身份。父啊，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去主动的去和那些与我们有矛盾的弟兄姐妹认同身份，并且通过我们正直的言行，正直的品行来挽回他们的心。求你的圣灵与我们亲自的同在，引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